是那个错误的来到时候，我最起码知道它是错误。
啊，对对对对，那就行了。
你比如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河南28天这事，
嗯，
我本来不想跟你说了，
啊，没事没事，
后来又想，还是跟你说吧。
这个没事。
然后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回答让我很不满意，后来我就后悔啊，我不应该跟你说了。然后这给这个师兄讲，他说你别去了，你再，我再就，然后我回来，我之后再听听你咋说。然后前两天，我坦白讲，我觉得你一会儿挺像邪视，我就觉得一会儿你挺像恶魔的，然后我觉得一会儿你又觉得挺变态的，然后今天我就觉得你挺像名师的。
我的天哪！
是因为手上拿
的？嗯，不是不是。然后我这都是我的心是吧？跟您没关系是吧？
对，就是自己的心。
所以说这些学人呐、啊，真的是怎么想的都不知道，很可怕。
我比较诚实，我
觉得你比较诚实。你当时觉得我邪的时候，你并没有说呀。你当时哪一句话让你觉得邪了？你可以说出来呀。你现在反正总而言之，你的眼睛要擦亮，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你都要听的，你自己得看祖师了。
不是说要
祖师的样还是不
一
样？一
指老师吗？不是说
不是要一指老师的，你一指的是元音老人，是三代祖师，谁说的跟三代祖师不一样，你就一指谁。你说的那个一指啊什么的，你要是一指一个人，在你没有明心见性，哎呀，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对你这个一指就是变的，一会儿就是信他，一会儿不信他，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就是这样的。你没有过度的就是过于推高这个一指，因为你没有明心见性，你的心特别的漂浮，你咋可能一指啊？你就是在那儿就是强逼着自己一指，何必呢？没有必要。那个一指就是你看看你到时候在谁那儿明心见性，它就是你的根本上，其他的东西我们没有过分的要求。再说你这个一啊指啊什么的，说了你自己见解不到，你说了你也未必听啊。一指啥一指啊？你就一指就一指元音老人，以他的开示为准，你应该多看他的。你承认总体上来说，你应该自己有自己的辨别力，你应该有自己的辨别力。你现在还没有，不是说光听谁说的，万一你碰见别人，你也听别人说的呢？那心中心的邪师还说不准呢。邪倒不一定邪，但是说的不正的是有的是的，很正常的。你应该看三代祖师的，看一看。我不是故意要放克他的，但是他说的那些问题吧，他一说我就忍不住要吼，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了啊，是我对不起了。他一说我就忍不住要吼两句。
一般
这段他的书里面，林老师说，就是看念头起，看念头起数，直到一念不生。那这个看，怎么看那个念头起？
那念头都起来好久了，看念头起数就是念头一起来你就知道，马上不跟着他跑。念头一起来你就知道，马上不跟着他跑。就是这
样，
你哪有空看念头起处啊？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挣钱，世间晚上怎么那个，怎么样那个？哎呀，怎么能够不焦虑？一点我都，这都是很粗很粗很粗的。
就那在那个关口的话，就是不想他就断
了，不搭理他，让他过去。
啊，这就是看念头起处。
看念头起处就是就是警觉的意思，警觉一有念头就不理他，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就是念头起来的时候，一起来你就发现，然后呢，再怎么样能够让他发现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往前，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哎，你就看到念头从什么地方起的，那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地方谈不上起，谈不上灭，那个地方没有东西。看念头起处针对的是说，我们很多师兄啊，把观照当成了看念头，他觉得他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念头，要清清楚楚的觉知。那个四川的那个康上成冠顶的那个人，他就是这个特点，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觉知，我们的重点是在于不理会他。看念头起处并不是在于觉知念头，看念头起处是让你盯着那个没有起落的那个地方，那叫念头起处。念头实际上没有起处也没有去处，你没法判定它是从哪儿来的，也没法判定它从哪儿去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有没有注意过你的念头？
啊，
对呀、啊，所以说啊，你还没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的你用功，就还没用到呢。你们这里头都没有吧？你也是。你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好好的去看看自己的念头啊，什么没想过这些问题，都没有深入的去用功。
没有念头。
你谁什么没有念头呢？咋可能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咋说话的？你说。
哦，我一说，我适不适合去山洞里修吧？
不适合。 因为大一祖师已经去山洞修过了，大一祖师的他的修法就是修了七年，把西中心法传下来了。他传开的时候，他没有去山洞修，二祖也没有去山洞修，三祖也没有去山洞修。大一祖师把法给了二祖以后，他把法都交代了，他从这里头隐退了，他从佛教圈，从西中心的圈隐退了，他自己愿意去山洞，那是他的事儿，那是他自修心，干汝何事？他并不是要给我们做个表率，要去山洞修的。去山洞修，我刚才都说了，去山洞修，你的知见要是不对了，你怎么知道啊？那需要长久、长久、长久的，可能会怎么样？你在世间上的这种的西中心法的这种，在世间上的就很好。我们的二祖、三祖、齐老师，他们都没有在山洞修啊，都没有闭关啊。你为什么不像这些大德看齐啊？大一祖师他刚开始他是开宗立派，他后面的话他回山洞修了，他也没有说主张人修，他是把事都变完办完了，他是习惯住山洞了，他并没有说要住山洞修。你住山洞修，你的知见对不对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一个人你也碰不到境界，你也不知道以静练心。在那个就是说的是见惑思惑无明惑跟尘沙惑里面的那个尘沙惑就得遇事儿。你不遇事儿，你都不知道你有祸。碰到了人，碰到了事儿，你才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上过不去。你碰不到，你不知道自己过不去。还有，你觉得你的见解是对的，那你到事儿上去看看呢？到事儿上一看，你这个见解没有用，那时候来了事儿了，烦恼很重。你用你的见解去试，你这个见解对你的烦恼根本都没有用，那就应该放下这个见解。比如说，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那时候烦恼的很厉害，什么一切都是佛性的，一点都不管用。这时候你就应该调整，这个绝对不是终极的目标，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绝对不是终极的，这绝对不代表着你明心见性，就不应该得知少为足。不过这些人他也不注意，我说的是他不注意算了，就一切就是佛性的显现，到这个地方并不是头，并不是知见到了这儿就是最高的知见了，不是这儿。
这几天就是打四印的时候就比较平静，那你打二印的话就不给折腾。
你这个打二印折腾，它起的作用是让你坐下不折腾。你就打二印，你相信打二印的作用就是让你坐下不折腾，不理会坐上的什么情况，你坐上能坐下来就好。你如果不打二印的话，你四印打着打着什么情况翻种子会翻得很厉害，到时候每天打一个二印，
嗯，
是一个缓冲，是一个松懈，清除障碍，再往上爬坡，再清除障碍，再往上爬坡，或者爬爬。缓一缓，爬爬缓一缓，这样理解二四印都可以。
我打二印的时候，我左手很疼，我右手不疼，这咋理解？
这个没有任何的理由。
哦，不用管它。
对，没有任何的理由。凡是打坐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没有理由不解释。研究往哪放呢？就是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个地方不应该是最高的，不应该是最终极的知见。
那是不是佛老师？那这个佛性显现也是一种虚。
那你这个不可得，这个算不算一种见解呢？
肯定也是，不可得
嗯，不可得也不可得以后呢？
那就全扫干净，只要有，不论是心相还是。
全扫干净以后是什么样？
我是觉得，
你这个平平常常、自自然然还是不对。
是不是？就是我没修之前我是那样。我修了之后还是那样，但是我知
这个不相关，你修前什么样修后什么样，这两个全不相关，是心地的事儿，是见解的事儿。
那应该是什么？
不是个啥。
哦，对，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自自然然平平。
但是你上了我的当了，也不一定非要自自然然平平常常，比如说南拳斩猫就不平常。是吗？南拳斩猫，然后南拳告诉赵州说的如何是道，他告诉赵州平常心是道，然后他就斩猫。
在他那是没有，在他那是没有，这就属于那种三维体，他是没有这个。
在你这儿是不是？
我这儿也没有。
真的没有吗？
我这儿。
那你就别有一个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何必呢？所以叫面南看北斗。
啊，对，那句话今天我就想了就。其实说个喜欢也是有点
师兄，
但是这个喜欢也是不可能。
喜欢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
当时您问我，那你喜不喜欢这句话呀？我回了一句喜欢。
啊。
但是后来就
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意思是，面南看北斗这句话，你觉得奇怪不？你觉得哎呀，这是什么话呀？莫名其妙，还是觉得哎，对我觉得挺乐的。嗯，
挺乐的，倒不觉得奇怪。
你们有没有人能听那个很讨厌这句话，听不懂这句话？
或者说有人能听懂。为什么面到南方能够看到北斗？面南看北斗是见性的禅师开悟后说的话。
哦，
啊，就你就知道了啊。说完了，说完了啊。
这是两个方向是吧？
嗯。
面着南方能看着北斗，一切都是新的显现。
你这个背的东西不管用啊。有的时候该用这句话，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这句话。
是在背。
嗯。
那您来个不背的。
不是背不背的事儿，就是面南看北斗这句话，你怎么就是你懂不懂？你不要问我是不是明心见性，这是开悟以后的说的话。
就我怎么理解这句话是吗？
你不用理解他这句话能你跟他能觉得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就过去。禅宗管这个叫会。会就是会了，不会就是不会，不会就过去。
我记得你今天上午你说的叫不要会叫什么来让我们叫。
不只许老胡用，不许老胡什么卖，我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
只许老胡知。
不是说没有那么多话，老师就说了两个字，一个是会就错了，要什么来那个念什么来忘了。
算了，你忘了就算了。
好。加上就拿气数这个词吧，就是面南向北斗是吧？
嗯，
就是
面南看北斗。
面南看北斗。哦，不知道。
不知道，我不是说了吗？这就是明心见性说的话。你问我是不是明心见性了，这就是明心见性说的话，但是你不知道，你就很明显的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了吗？
哦。正常的话，如果说我要明心见性的话，我就记住了，是吗？
对，这句话应该是有
相应。
对对，有所相应。
那有人问我啊，你是不是修行人？我说对，我是修行人。这样回答是不是叫不要脸？还是就
在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也不否认自己是修行人。你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都没有觉得自己不是修行人。
我。那别人说问说你是不是修行人，我觉得我就是修行人，我觉得没啥，我觉得是就是嘛，说这个没事，这个对吗？这样回答。
哎呀，这样对错不重要，你是个修行人，安不安这个名头没有什么关系。修行人里头也有好的，也有邪的。
啊，我觉得修行人就是挺了不起的，我觉得理应接受别人对我的一个。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离这个
之间。你接受了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你怎么回馈他呀？
好好修啊。
好好修，你修的咋样啊？你是好好修是咋样叫好好修了？
我真心修啊，中间不偷懒啊。
哎，我给你。
然后朝着。
婆子烧鞍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然后朝着明
天。婆子烧鞍听说过没有？
现在倾听。
婆子烧鞍就是他供养的那个出家人。
嗯。
供养的那个出家人，那出家人后来他就。找个女儿去试探那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是个修行人。
嗯，
那女儿抱了他，问他怎么样，他说如枯木以寒颜。然后这婆子说：“哎呀，我这供养了你，这个十年，给你找地方让你现在修，你就修成了这样，一把鞍烧了，你滚吧，你不配我供养。”我觉得你就是说的是，不是修行就需要人帮助？我们最好啊，修行还是出自自己的需要，自己有手有脚，自己去工作，自己去帮助自己。为什么修行就应该得到别人的帮助呢？你回馈不了呢？你万一修错了呢？还是应该自立，而且你在自立的过程中的话，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就是那种生活的环境啊，它对你来说是一种锻炼，
也是一个修行，
是一种锻炼。你在某些人来说，你说你是修行人，你会赢得他的尊敬，所以你需要去工作，你去工作，你到那个工作的圈里头，老板说你干活，你说你是修行人，老板说滚，再加两天班。就这样慢慢的打一打就好了。你到那些就是说的这也崇拜修行人的那个里面是说你是修行人，何必呢？
没
你到普通的社会上去说你是修行人。
没有到
修行人就应该适合社会，适应社会。
那个那不是佛陀，不是佛陀，是我方，也就是说说啥呢，就是以一切以修行为核心为重，然后
你这些东西还是以经典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圆觉经，
不是您知道我接下来又说啥吗？你打断。
你说的修行是以修行是核心这一类的东西。
我还没说完后边呢。
后修行是核心这句话，就是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阿弥陀经都没说过。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修行不一定非要跑到山洞里，就是在世俗里也是修行，做工作也是修行。
做工作有的时候是有助于修行的。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
有助于修行，但是不是修行。
你要是真的，你要是真的这个地方见解证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修行带到工作中。不光是修行是修行，工作也是修行。那不是坐下观照是正行吗？打坐还不是修行。
打坐是助行。
打坐是有助于你修行。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要隔离开，独自一个人去打坐。
谁说的？
这样不对。
心中心闹个不知道有没有，心中心并没有这一段。你现在已经是相对来说隔离了一段了。心中心其实并没有这一段。在心中心的仪轨里没有这种要求。
那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卡点，就是说我认为我现在修行了，我现在你全力以赴的在修行上，然后其他人
你工作且照顾家庭这个过程中都不会阻挡你全力以赴的修行，因为你的心在修行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天哪，我竟然跟他说这个。这句话很有名啊。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已经反感了，
你家里人啊？
那肯定是错的，我们在家做自己。
那前两天我正在犹豫之际，我正好看了那个黄檗禅师的，那个他的母亲不是对他就特别执着，
嗯，
对吧？但是他也没有。
黄檗禅师的那个情况跟你不一样，他是出家，他出了家就不应该跟在家有关系。
啊，
那
我也出家，我也出家。
出家，我们的出家在于心出家，在于
心。
你要是想要出家也可以，等到三年以后再说，先把你的心地打磨好。你心里打磨好并不需要你要全力以赴的去出家。刚才都说了，你在一个象牙塔的环境修行未必有利益啊。你觉得你自己修的挺了不起的，修的挺多的，挺好的，还麻烦了。
我现在我搞不清楚什么是修行了。人家
哎，说的好，太好了，你这搞不清楚是好事儿。原来你对修行的误解很多，你现在慢慢适应吧。你现在整体的知见就是在适应，在调整，在有一个翻转。对你来说知见是在翻转。慢慢的翻转。
那怎么定义这个修行呢？
怎么定义修行？祖师里面都有，在就是心地上那个我们说的观照，那是修行。金刚经说的都是修行。你有没有落实金刚经的？金刚经说的都是修行。我们打坐有助于促进你按照金刚经说的去做。
老师，我一直是电台看的一种，我这样
的这个地方错，不用理解。你当然，你说说吧。
开悟以后不困难的，坐南站就可以看。
那你开悟之后咋能坐南看到北斗啊？你明明眼睛是冲前的，你怎么能看到后头呢？
冲南北冲，不困难。
他的理解啊。
这只是你的理解，不对。面南看北斗这句话不需要给我们汇报，你怎么理解它？你会了就会了，不会就不会。有的人把开悟理解得很，就是说的是，就是理解得很狭窄。他认为开悟就是自自然然的、平平常常的。面南看北斗就是对这个说的。你不好用自自然然、平平常常的去形容，因为看是平常的，但是面南看北它就不平常了。
那个那无门关那所有的公案里边都是在说见性的话。
啊，那当然了。
是吗？
啊，是的。无门关就适合。考虑明心见性的，这些人看。
那我被关里头了，是吧？
你都问的问题都没有一个跟无门关相关的，没看到你被关里头啊？
哦，就连关的资格都没有。
你不至于资格，没有资格的事。
你是太想出人头地了，咋？嗯。
啊，在佛圈里出人，
在心中心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不是傻子。你靠一两句话去蒙人，你是蒙不住的。
不是我，
这些人都不是傻子，顶多有的人他不说话。比如说你是一个传话老师，他不说话，但是你说的怎么样，他心里头还是知道的。这对他的心，不对他的心，或者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错，即便他没有把握，他扭脸就走了，也不跟他了。大家绝不是傻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打多少坐骗不过人，你都会说话骗不过人。
不，这个给我说这些话干嘛？我又
我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啥，不是说的是在佛教圈里怎么怎么样。
啊、
佛教圈是佛教圈，在我们这个圈是很难的。
我就要明心见性，我不要其他。
你需要断烦恼，你要断烦恼， 不能够单拎一个明心见性。
他只是这不是一个总说吗？
对对对，
啊、
要断烦恼。
哦，星罗日午打三更，回首面南看北斗，这是全诗是吧？
星罗日午打三更也挺有意思，面南看北斗是云门禅师说的话，我记得是他原来是这句，后面有别人加二其他的。
哦，云门禅师
也不一定，不一定是云门禅师吧，反正有可能，不是面南看北斗，就是面向东看西。
那变一切智，他这个属于到了什么境界？
变一切智没有什么境界啊，
不是到了几地了？就是
变一切智，你把它想的是周遍一切智的周遍，什么东西都知道
啊，就是大智慧嘛。
大智慧就是明心见性，你不用再考虑其他的
啊。那我啊，你也不分什么几地是吧？
嗯，你说的什么都知道的那一个，应该是他知道本质，他知道规律，他知道怎么样，他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具体的，他要知道。就是这个1231乘以3221是多少？不是等于是这个啊，不是等于是这个。你看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无门观里说的很清楚，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时，不是无门观，是二祖刚学过。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时。不是你那个用知识啊，就是那种的那种的，那用知识是学啊那一种的变一切智。
但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其实我们这明心见性其实还不圆满，只是说，
明心见性你可以说它圆满，也可以说它不圆满。你现在就是问的这些东西，主要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你别觉得不舒服，它确实就是这样的。你要问的多，你就是你要习惯，就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为啥呢？是你的问题有问题。
那其实
你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不是明心见性可以说圆满，也可以说不圆满，两个都有道理。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我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有点像妄想，不应该提这些问题。
哎，这上道了，上道了，小伙子快上道了。我都说了也没有用，一会儿你又觉得我说的邪了。是的，当然了。但是你这些妄想，你如果卡的你特别的厉害，让你影响你去修行，你也可以问。万一通过问了，解决了你这些问题，你这个妄想就彻底不打了也行。有的人这个时候就用一个断。他有了问题他就硬压着自己去断，那个压就费劲儿，实际上就是都是妄想。但是你问了，你这个地方再也不用打妄想了，这就省事儿了嘛，对不对？也行的，不是说光断一种方法，光断就是太生硬。你也可以问，你问了你就不梗在心里了，对不对？就是那种你特别梗在心里的，你该问就问。这个地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吃东西别吃上火的。是那个注意要饮食要清淡，别吃辣的。第二个，那个不理会烦躁不烦躁，只管念咒。然后呢，你下课可以多出去跑一跑啊，玩玩，跑一跑，看看山，看看天。每天要加一个至少两个小时的二印，就是在这儿。剩下来的如果太烦躁，也只好忍着。多做总是好的，在千座内多做总是好的。你这个烦躁是坐上还是坐下啊？那别理会了，只管念咒。烦躁也没有用，安定也没有用，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坐上这个事儿，只有念咒是最容易混过去的。不要提什么明心见性啊、成佛呀，提那么高干什么？你到时候往那一坐，你就熬不过去了。念咒是最容易熬过去的。如果是念咒念到一定的时候，自己的念头也没有念头，然后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知道咒语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看自己打不打妄想，还有没有念头，有没有念头，就是妄想也实在没有了。如果知道咒语提不起来，你稍微动动嘴唇还是能提起来。就是那啊，对，就快入定了。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多打坐才会有，多打坐了，快入定了，就是很艰难，提着很艰难，能提还是提。我们打坐不是为了入定，我们打坐是为了结印持咒。只要你咒语多持，就有希望开悟。所以你能提咒就提咒，能提就提。到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不提，就是说的你妄想实在打不动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念头，这个时候的话咒语也实在念不动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时候你还是能够听见声音，还是能够看见东西，你是清醒的，你就在那等着，一会儿有念头起来你再念咒，可以这样。这个人就是打坐多的时候就会出现。
那这个现象是不是好现象？是
不分好坏，只有民心见性。民心见性的时候才是不分好坏，好吧？
重点，
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你要是入定了，你那个打坐能轻松一点，比一直念咒要轻松一点，其他的没什么好坏。
那个开悟成佛、民心见性，他们都可以画等号吧？
可以。还有一个你没画等号，就是断烦恼。
啊，
他最终呢是跟断烦恼画等号。
断烦恼开智慧吗？
啊，对对对，明心见性绝不是增加一个光环，明心见性是消停了，消停了，消停。俗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东北口音。
消停了，明心见性就是消停了，它不是加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在加，都是在加，在折腾。
嗯，反正你自己加，你就提醒自己别加。嗯。
那郭老师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吧，一天都在劳作，或者一直在做事情，他没工夫去想这想那，就是做事做事做事，最后做到他精疲力竭了。那时候就是你就是说我们这边老师说个什么，就是他更容易听进去。说那时候就是已经把他的一些，
你这些东西啊，还是不是从心中心看的？你不要去假想它，不要去假想它，你就按照心中心的方法来。
嗯，那我可以这样，就是把一些所有的念头都，哎，是不是的，都摔一边吧，就坚持心中心的，书啊，就老实实的看。
你把一切是不是的拽一边
啊。
老老实实的再打几天坐。
嗯，
你最近这几天的问题比较多，你再老老实实的再打一打，然后再问。
哦，再回去再看看那个相关的，
你可以再相干，也可以
公众号
是，也可以再问，不是公众号的事，你再打几天坐再问。
嗯，
你是急于从问里头得到什么？时候不到，你从问里面再得到什么？你也不那个，你得火候到了才行。
花熟蒂落。
哎，对对对。
我也没法期待这。
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拔苗助长什么来着？反正是不用，不要急。
自得其反。
嗯。
是，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嗯。
但如果说我这边要起立也好，或者说这个
都好，我也可以二十四小时都不睡觉，我都可以打坐。
那不行，你二十四小时的打坐的话，第一个手疼，第二个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打坐，有可能就断坐。佛法不是要勇猛心，它还要恒久心。
嗯，
你现在打坐就是让你消停，让你消停，嗯，让你往下消停。
明心见性这事不是打坐换来的啊，我别希望是我打坐能换个
明心见性，不是打坐换来的啊。
那也离不开打坐啊。
哎，这个话说得好，离不开打坐。嗯，
那这个经行的时候还是不能讲话啊，最好一个人就走溜达。
你这些说的都有道理，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你主要的情况就是以前的那些支见太坚固了。像你这种有这些坚固支见的，其实不是太多见。就是你呢，有精力、有体力，也有时间在这打坐，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你的支见。它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是每个花它开的时候不一样。
嗯，
有的人在学心中心之前他都已经具备正知见了，他开悟就快。有的人他学了心中心之后才开始了解佛法。嗯，还有的人他以前的时候他知见非常不好，他到这儿来他得先扭转他的知见，这几种情况都有的。
我这问这几个问题你的声音都温柔多了，是我这个妄想少了吗？你不帮
你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你都还在这个人情，
你别以为对你说的温柔了是好事。我跟你说，要是自家人的话直接就打就骂了，不是自家人才说客气话，都说过好多次了。
说那个是不是进步了？
不是进步了，是身份了，不是好事。真的，
只要是要你，
你不知道打掉妄想执着是多么的轻松。
对，
为什么要加东西呢？往上加东西，加东西，加东西。
你看，但是他
披枷带锁，你就应该只管求道，不管别的东西。
对。
嗯。我也老觉得自己活得不好，那咋办？那还得活呀！啊，活就是活了，没有什么好不好。打坐也是这样。你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坚持了两个小时，这个事儿就过去。 就这样简单。你去那个什么较真啊，你那个坐都一直打不好，一直打不好，要不然我们不打了，越不打的话越不行。你做了就是做了，不分什么好不好，这是修行的本质，修行的本质就没有什么好和坏。每天做就是做了，你们这些参加共修的人呢，过来看看就知道了，还有比自己打得更不好的，放心好了。你不是最差的，做就做了，你应该这么说，在你极其不好的时候你能坚持做了，我看很好，在你极其状态极其不好的时候你坚持做了，这很好。齐老师经常说那个最不好的时候你坚持坐下来了，最艰难的时候你坚持坐下来了，妄想很多，克服了种种的困难，硬是给他坐下来了，咬着牙熬下来的，这一坐的质量是最好的。你在种种的不好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坐下来，这相当好了。
即使妄想，即使那个咒语也听不清楚。
咒语听不清楚的话你只管念，你要是实在听不清，你微微动动嘴唇把它听清了，在那个不用在听清这个地方上过于的纠结，你要过于纠结的话你这个八个小时就不好打下来了，你的注意力就变成清楚了，不是咒语了，就变成了是否清楚而不是咒语了。
关键是诵咒持咒。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持咒。
可是那个祖师不是说要心念耳闻吗？
心念耳闻实际上是心念心闻，不是在耳朵上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心念耳闻的这个事儿说的要清清楚楚的，这个事儿说的是我们打妄想打的，那都在那做样子了，都飘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个时候要回到咒语上，这个时候就提倡清清楚楚。但是你已经在念咒了，你没有必要在清清楚楚上再加东西。有的时候念咒可以很快就过去了，你老是怀疑自己不清不楚，老是这么怀疑的话影响你念咒。
这么说的话书上的话还不能够完全信。
不是的，书上的话要信，但是书上的话是来回说的，你们只注意了其中一些你们认为重要的指标，他来回说来回说来回说的，你就注意了那几个指标。所谓的来回说最典型的就是有修有证跟无修无证。
哦，还是说就是说这个文字没法说就是道尽，是吧？只能说
第一个文字没有办法道尽，第二个他说这些文字是有前提的，针对什么情况下他就怎么说，他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能坚持做很好，没有一个好不好，打坐就要打掉你这个好和不好，没有的话要学习德山托钵这一个公案。这公案可难受了，
这是最经典的
啊！对对对，元音老人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面，元音老人给齐老师出了三个公案。第二个我是不是记错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同时鹤，哪个是主，哪个是宾。第一个公案就是无梦无想的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处？第三个公案就是德山托钵。关于德山托钵，老人还问了三个问题，这个公案可坑爹了，我跟你说。不到最后了手的时候的话，这公案不大容易过。
上面问官十三，德山托钵。德山一日托钵下堂，见雪峰问：“侄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处去？”山便回方丈。峰举四言头，头云：“大小德山未会，莫后去。”山闻，令侍者换言头来，问曰：“汝不肯老僧那？”岩头密起其意，山乃休去。明日升座，果与寻常不同。岩头至僧堂前，抚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汉会莫后去，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
他少了一句话，然后可惜他只能三年活，结果德山果然三年后圆寂了。他少了这句话，为什么少了这句话？他的重点是在于幕后劲儿这儿，没有后面的，后面的再一加更让人难受了。德山托钵的这个公案就是，德山下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雪峰，一个是岩头，一个是雪峰，一个是岩头。我们现在说的慧极金刚就是岩头，就是雪峰这一支的。传说雪峰是修过慧极金刚的，为什么呢？雪峰这个人呢，他修行也是很用功的，他曾经就是广参呢，在丛林里头广参。所以他有慧极金刚一点也不奇怪，这一点不奇怪，他在丛林里头就是见多识广，就光参洞山他就九上洞山，什么就是九次上到洞山那儿去 参洞山啊，就是所以说这个雪峰是这样。但是雪峰呢，它的风格就是在德山下，它的风格就相对来说比较软绵绵，大家公认的就是岩头是很利落的，雪峰是不行的啊，公认的是。但是雪峰呢，它的法缘好，因为它为人处事啊，它的心量也很宽广，所以它的法缘很广。他讲法的时候，好多人来听他说法，然后大家坐在那床上把床给坐塌了，叫塌床会。嗯，岩头就不行了。岩头呢，岩头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利落，但是他姻缘没有雪峰好。最后皇帝说，你们这些出家人都干什么呢？在这儿就白吃饭，不给社会做贡献。有一些不行的出家人就逃杀太了，不要做出家人了。就这样就把德山，不是把岩头给杀太出去了，雪峰留下来了。就雪峰的那样子特像出家人，把岩头给淘汰出去了。但是岩头他的见解是非常利落的，是公认的，就是岩头的见解是公认的，是非常非常利落的。这是岩头，这是岩头。大家都听说过林济鹤德山棒啊，德山用棒子，德山棒，德山就是常德的，有个常德的师兄走了，在德山那个地方就是德山棒，德山棒，德山他的那个最早的时候叫周金刚。这都你们知道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点哪个心，就是这样搞的，就是德山啊，这个搞的就是德山。德山他那个就是那个丛林里头，就是他后来的话就是接引大家了，他开了一方丛林接引大家了以后，他下面的徒弟就其中就有岩头和雪峰。然后呢有一次德山就是托钵西下堂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去吃饭，要去吃饭。让雪峰看见了，雪峰就说了，哎呀，你这个老头，你吃饭呢就是要敲钟啊，敲钟啊，敲鼓啊，这个东西一敲了，饭点到了，你们才能够托钵去吃饭呢。钟钟未响，鼓未鸣，你托钵往什么地方走啊，托钵往什么地方走啊，没到点呢，就简单了，没到点呢，你怎么去吃饭呢？他问的话就问得很有禅意啊，对吧，托钵向什么处去，就很有禅意。德山没有说话，德山扭脸就回方丈了。拿着碗，他一听雪峰那么说，他扭脸就回方丈了。哇、啊，这雪峰高兴了，我终于问倒了我师傅啊！你看看我师傅平时的话都怎么怎么样，这回我一问他话，他不吭声，他回去了，可高兴。他呢就把这个话就告诉岩头了。今天那个看到我师傅，他就中午那个什么托钵，我就问这老头钟未响，鼓未鸣，托钵向什么处去？他扭头回方丈了，你看看。然后岩头就说了，哎呀，大小德山未会莫过去。什么叫做大小德山？就是大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小德山就是指的是雪峰，因为雪峰是德山的徒弟，大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这德山这个老和尚还有这个老和尚的弟子雪峰，这两个人都没有会莫后句，这叫大小德山未会莫后句，这两个人都不行，这两个人都不会莫后句。嗯，你看我师父，我师父，我今天一说他就扭头回去了。然后岩头就说了，这大小德山不会落后句儿。结果德山就听说这句话了，德山就让侍者把岩头叫过来，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说我不会落后句儿，你是不是不肯我呀，就是我们说你的老师肯你，肯不肯你啊，肯不肯你，你明心见性了没有，老师认可你了没有，你是不是不认可我，你是不是不肯我呀。德山是这么问的，德山就问岩头，你是不是不肯我。岩头密起奇，这德山算是放过了，也不跟岩头计较了。嗯，第二天升座，德山说法果然说的跟平时不一样了。然后岩头到了僧前就开始拍掌大笑，哎呀，德山这老汉终于会幕后句了，以后天下人不能奈他何了。嗯，只可惜后面还有话，只可惜他只能三年活，人家德山也没吭声也没说话，果然三年以后圆寂了。这个公案就是可读。嗯，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对，岩头说德山，这德山这老头啊，我给他密起奇异了吗，我给他密起奇异了，他就修了嘛，他不是就放过了我了吗，对吧，放过我，第二天说法他果然不一样了，你看看，我给他密起奇异了，他放过我了，然后第二天这个老和尚说法果然跟平时不一样，这老和尚终于会了莫后句了，哎呀，以后天下人再也不能奈他何了，只可惜他只能三年活，说完了三年活他就走了。也就是说的是，按照岩头的说法来说的，就是这老汉不会莫后句儿。德山就说了，你是不是不肯我？岩头就给他秘密说了几句，他就不再搞岩头了，不再搞岩头了。第二天的说法不一样，岩头就说，你看这老汉会莫后句儿了。 是不是严头教他说了会了孟后句了？
不是，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里面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问题是那个袁一老人问过齐老师，这里头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说严头密起奇意，起了一个什么意，德山就放过他了。第二个是那个这个严头跟德山，是不是德山不如严头，是不是师不如徒弟？德山下头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雪峰，一个是严头。德山下头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雪峰，一个是严头。不是，不是，不是。德山下头有两个徒弟，严头跟雪峰。这德山呢，他师德微微啊，就像我们被齐老师打了一棒子，我们灰溜溜的下来了，我们两个人开始研讨，哎呀，今天老师打我这一棒子，你看怎么样啊？这师徒之间、徒弟之间又开始回护了，你知道吧？心中心也是一样的，学道人跟学道人，有的时候是师徒的启发，有的时候是师兄之间的启发。所以说他们两个一块儿是尊德山为师的。结果呢，德山就是脱了锅出去了，让雪峰搞了一下子，雪峰可高兴，回来赶快跟着师兄说，你看看今天咱老头咱师父这老汉对我搞了一下子。严嵩就说，哎呀，这大小徒弟不会默后句，师徒两个都不会默后句，就指责了德山，也指责了德山的徒弟雪峰，实际上是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雪峰没有吭声，德山就说了，你是不是不肯我呀，就把他叫过来要跟他算账。但是雪峰很平静，雪峰没有去找严统，他遇事很平静啊，海峰。还有一个遇事平静啊，没有情绪的，董岩，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你们师徒两个不会默后句，雪峰很平静，一声话一句话没吭声。是德山的徒弟，但实际上严头这个人跟德山呢是亦师亦友。他在没有见德山之前他就很利落，但是他愿意归服到德山这儿，他不愿意归服到哪儿啊？归服到百丈那儿，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严头他就是他整体来说的话，他觉得德山他是服的，他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你说他是徒弟也行，他是亦师亦友也行，他肯定是归到这儿了，他属于德山的法脉，这个肯定没错，但是是他自愿归的，是这种情况。所以他说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就是骂他师父的，就是你骂他就是雪峰都不配挨骂，就像你们有的人知见太邪恶的话，我只能笑话你们的冠霖老师，就这个意思，笑话你们都不配。禅宗里有一句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有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放你三十磅，这个磅给你老师吃，就是这老师怎么教的这徒弟子，教成世界这样式的，就这个意思嘛。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儿。你看一下这则公案，我记着袁一老师，我没有仔细看，我记着袁一老师说的三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师傅就是德山。问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严头就跟他密起奇意，严头给他密起了什么意，他就修了。第二个师徒之间是师父是不是不如徒弟，德山是不是不如严头。第三个为什么严头说他三年活的只能得，第三个是什么，为什么的说法果然不同吧，
主要就是一个是师父不及徒弟吗，什么是默后句，然后密起奇意起的是什么意，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
啊？对对对，袁一老人当时问齐老师的，师父不及徒弟吗，是不是德山不如严头，第二个什么是默后句，第三个密起奇意起的是什么意，为什么不明起而要密起，就直接说嘛，为什么要密起啊，这就是德山偷锅的公案，这个公案就是比较搞死人，后来有一些修心中心的就总结出来了，这肯定是德山啊跟严头啊他两个弄了一个套，要套大家，他俩商量好的，这就是密起奇意，很多心中心的师兄就总结到这儿了。咱们这个地方啊，别的地方先放过，因为你们还是修心中心刚开始没多长时间的，咱们也不是打气，别的东西先放过，这个公案只能参，没有什么答案，要是把答案破了就没意思了。但是这个里面这一则公案重点在于默后句，到底啥是默后句，怎么样是会了默后句， 这是这个公案可以放在这儿。为什么说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句？后来又说，哎呀，我师父果然会了摸后句。啥是摸后句？摸后句就是摸后了手，摸后了手。有的人说，哎呀，什么什么法是禅宗的向上法，身向上比禅宗后面还有更高级的法，最后最后了手的法，那个就叫做摸后句。摸后句跟摸前句，就最最前面那一个和摸后句，最后了手了手了手的那一个，那个叫摸后句。还没有了手，还没有最后最后最后的了手，当然不可能啊，咋可能啊？德山是很利落的，没问题。德山这个人没问题，德山是怎么开悟的？德山是鸠金刚，鸠金刚就是那个开悟的嘛。我们在大理讲过的那一个，不是是到了龙潭，只见潭不见龙啊。他说的是，就是这、哎、恭喜你亲见龙潭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后来的话又给他开示啊什么的，天太晚了。他要走，他师父让他走，他师父给他点了一个蜡烛，他接过来，他师父一吹，蜡烛一灭，他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青龙书钞给烧了。这个就是德山。
为什么是
岩头密起？其实就是德山问岩头嘛，你是不是不肯我呀？岩头就悄悄的跟德山说了几句话，德山就不再吵岩头的事了。有的人说了，没有什么密。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难道有一个密吗？
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老人是这么问。
有一次，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答案，都是供你参考的。有一次，我们深圳的师兄就问了老师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密起其意不明起其意？”老师就走过去了，我想着老师肯定要扇他一巴掌，结果老师趴到他耳朵边说：“你还有这个在呀？你不肯我呀？”老他说：“你不肯我啊？”他说了这句话，然后那个什么，他说：“那为什么岩头要悄悄趴到他耳朵边？”说，然后老师就这是老师说的啊，老师就走到他跟前，趴到他耳朵边说：“哎呀，老和尚，你还有这个在呀？”当时有过这个，这只是其中一种答案，不是其他的。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对人说的，啊？学人说的啥？什么？啊，对对对，老师的答案都不一样，对对对。那为什么德山也让人家啃呢？
是啊，为什么呢？
嗯，德山为啥也让人家啃呢？岩头就不让他啃，德山的徒弟岩头反倒不让啃。他说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句，雪峰不是雪峰反倒不让人家啃。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句，就说的是德山跟雪峰这两个都不会摸后句，但是雪峰没吭声，德山不干了。德山说：“你说我不会摸后句，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不对吗？你说我没明心见性吗？你不啃我吗？你看这个地方都可微细了，你们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对于修行的这些什么微细之处，你们一点都没有注意过。”为什么雪峰不吭声？他说的是雪峰，你和你的师父，你们两个人啊，师徒两个都不会摸后句。雪峰一声没吭。到了德山这儿，德山就要问问了，你为什么说我不会摸后句？你不肯我吗？
因为岩头故意。
嗯，岩头是故意这样做的。
怎么可能德山是不会摸后句？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是故意的。
你说的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我的理解上来说，为什么这样？是因为雪峰答错了，雪峰他错了，雪峰错了，就这个棒就应该让他师傅吃，他师傅咋教的徒弟啊？雪峰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今天我把我师傅问倒了，我师傅一声没吭啊，因为他师傅的一声没吭，雪峰觉得可高兴。你说应不应该打师傅啊？就是说，就是简单来说，你也可以这样指责他，就是这个德山呢，真的没好好教徒弟，你咋能这样纵容你徒弟呢？一声不吭就走了，不会摸后句，这么说也可以啊。但因为他徒弟的问题，
但这样说的他原因的，
你说雪峰还是说德山？
德山去问那个岩头
嘛，
去问岩头这句话，他肯定也有其他的。
德山去问岩头这句话呀，当然了，他要看一看岩头怎么样了。岩头竟然敢说他不会摸后句儿，这就是两个老虎见面了，就是两个老虎见面，俩老虎见面得两老虎就得扑一扑搞一搞，就是这样的。他肯定要看一看他怎么样，他敢说他就敢回复， 但是他说了雪峰，雪峰都没敢吭声。雪峰说，雪峰心里头捣鼓，哎呀，我是不是哪一点真的不会问候句儿啊？所以雪峰一声没吭。雪峰的意思是我看样子我还要检讨啊。对，嗯。在鳌山行成道之前，
那这个年龄的密集，肯定是他们都是故意的
啊！对对对，我就说嘛，新中心的师兄到这儿就总结到这儿，他们两个故意商量一下，我们要让天下人从此以后难受。新中心的师兄都会这么认为，肯定是故意的，下了个套。
他故意是不是说给我们下的？就是他们两个做这个事情都是故意这样。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也是故意修心中心的啦，你现在也是故意要跟我对话的是吗？对呀、啊、那你既然不是，人家凭什么要是呢？
因为后面那个德山他不是想法果然不一样了吗？
啊，
对，他肯定两个在这个会之中又有新的路处
的。那完了，你的意思就是德山不如严统，德山肯定不会不如严统。你的意思是德山得了严嵩的启发，说法果然不一样嘛？你是这个意思？那肯定不对。
后面他为什么又这样说呢？
那就是啊，就是啊，这需要你去那个呀。
那老师你说了，
我说了你照样有事儿，主要是后面慢慢的可以那个。其实啊，那严嵩没有事了，他跟他就不用这么说法了呀。
就说这个严嵩密起，
严嵩密起其一，严嵩，你说严嵩密起其二啊？严嵩密起期，刚才我都举了一个例子，说了齐老师说的了。齐老师说，这大德山的，你这个老和尚呢，你竟然还有这个在，你还会在意我肯不肯？这样说不是也可以吗？不过我如果是严嵩的话，我就不这样说。要我是严嵩，我就这么说，我为什么要肯你？我连佛都不肯。严嵩是这种风格，
嗯，
这话说出去太难听了，还是趴到耳朵上说好。这些都是通融，能通融过去。
嗯，
我为什么要肯你？你需要我肯吗？
你这个体现的是严嵩自己的水平，跟后面工作以后果然不一样了，不是一个事儿。
不是一个事儿，就是那不是跟你解释的，他升座以后不是一个事儿。
嗯，
那他严嵩是这种水平了，你升座需要跟严嵩说什么呀？那肯定说法不一样了，你还跟严嵩说要明心见性，那就多事儿了。
那这个说法不一样，意思是。说这个德山他是真的讲法跟以前的水平不提高，还是说德山跟这个严嵩讲法的时候不一样？
后者，后者吧。怎么可能？你这个话呀，你就非要让我回答，德山说法怎么可能有提高呢？不可能，徒弟不如师傅的，不可能师傅不如徒弟的。如果德山不如严嵩，严嵩就不会在德山这儿了，严嵩肯定是服德山的。
这里面，那意思就是说，严嵩他通过这个跟德山的对话，他自己悟到提升
了。不会，严嵩这里早就没有提升了，提升什么呀？
因为他说且喜得老汉回墨后。
那话都不是好话，这都是骂德山的，都不是好话。德山说法不一样了，他就是顺着台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对，这就是很典型的，你对，你们全家都对，他就是骂德山的。德山
他们这当天的调侃
啊，不是调侃，就是骂呢。德山严嵩这个人呢，严嵩这个人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严嵩他没有说过谁，没有说过谁好，没说过谁好，他唯一说过好的就是洞山。他说洞山，他说严嵩，你看看德山这人不会默后句，且喜这老汉会了默后句了。哎呀，只是他不能三年活。你看他说的师傅说的多狠，但是他说洞山说的好听，他都说洞山怎么说的？洞山好佛，只是无光。这则公案的重点在默后句，就是默后句到底是什么是默后句？就是除夕夕啊，保任啊，启用啊，啊，就这一块的事了。这就说的是这个东西了。幕后了手啊，寇德志啊，上上升进啊。
他说我们那个幕后，他的这个雪峰问他师傅，他师傅说
回房间了嘛，没到吃饭时间，他徒弟一说没到吃饭时间，他就扭头回去了。
啊，就是和尚没有回复这个
也雪峰啊，对对对，啊。你看的太那个了，他你看的太机械了，你看的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岩头在这儿，就算是微微的说了德山，也不是说德山的根本见解问题。这不是见解问题，就是说呀，就是对这种的不屑弟子，你应该狠一点。你看这个不孝弟子，这雪峰在这嘚瑟的，最多就是到这儿。他不是说德山错了，德山肯定没有错，德山绝对是一方的大善知识，而且最后鳌山成道那一块，那不就是雪峰告诉了这个岩头说他几处去学习吗？其中有到洞山那儿学习的，他说这个不行的。后来就说了到德山这儿学习的，然后岩头就肯定他了。对呀，这个就是的。
他说洞山好活，但是
光
啊，
那肯定不是好话了。你说跟这个德山不会摸货就是比起来的话，德山不会摸货就是绝对是好话。
好听点，实话的更狠
啊。
是这样，听说那个岩头认为德山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雪峰禅师，然后呢，后来这个德山在讲法的时候，就可能是在法里边有所启示。
不对，不是的，德山不是岩头说他不好好教育就不好好教育的，不是的。你说的这个还不是，你老是说德山有问题，德山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德山教出来的岩头。
那雪峰呢？这里没体现雪峰的，雪峰只是把这个事情跟岩头说了，就说他这个行为，就体现出一是雪峰他不明白德山，禅师的。
是不是也是演示给雪峰看的？
有，就是也算是吧，也算是吧。不光是演示给雪峰，也是演示给我们吧。你那个接着说。
然后那个雪峰呢，就是一是对他师傅的这种做法不明白，第二个呢，就是他觉得自己很自以为是，
还在幕后剧上去讨论吧。其实重点是还是幕后剧啊，这个这一扯都扯远了。
扯也没事，他的意思是还是就是说的是，我觉得他的意思还是德山有什么问题，德山肯定没有问题。
他德山没把雪峰教好。
雪峰还没有会那个墨后
雪。雪峰墨前劲儿都没会。
都是雪峰惹的祸。
啊，对，是雪峰惹的祸，都是月亮惹的祸。
但雪峰的这句问话是从
雪峰哪有什么问话，
乌龟明虎危险。
他问他老师嘛。
啊。那他就是老师教的呗，他好歹没在德山下，这句话问话问的其实也不错。
对
呀。啊，问的也不错，错就错在他还很嘚瑟，他告诉给岩头了。他很，你看看这老汉今天终于让我给问倒了，一声不吭回去了，这就出问题了。问的很有水平。啊，问的很有水平，人家扭头走了，走的也很有水平。扭头走了没错，我这点点饭点没到我就走了呗，就这么简单，这有什么呀，我走了就走了，我不搭理你。雪峰拿这个事儿嘚瑟，就嘚瑟出来了这个幕后劲儿的事儿了。雪峰说：“你看看这，哎呀，今天你看看这老汉不吭声，让我终于给不吭声了一次。”
雪峰着相了，
着相了。
原来雪峰他问这个德山禅师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德山禅师根本像不想搭理他。
咱也可以这么说。
人家这个回风上是人家就是回答。
嗯，对。
那个雪峰就认为那个，对啊，他没有搭理他，就然后就回去了嘛。那雪峰就认为，哎，师傅是不会。
对，师傅输了我了，你看这一次终于输给我一次。
他没有打我
啊。啊，对对对。
他就是师傅打不回来了。
他认为师傅输给他了，终于有一次没有答他的话。
他肯定是没注意或者干嘛，既然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就是说的是竟然被我给僵住了，你看看我僵了他一群，竟然把他僵住了。
哦，对对对，
瞎眼跟明眼。
那他瞎眼就是怪他师父呗，就怪他师父呗。
无门曰若是莫岩头德山俱未碰见在点点江海好似一蓬垂垒。众曰师德既出世，见会莫不知，莫不与自出，
年头说德山不会幕后句儿，然后会开就说了，如果真论幕后句儿，不但德山不会幕后句儿，年头也没有梦见在。
也就是说他也不会。
你可真实在，我跟你说，你可真实在，你会，你们全家都会，好吧？
就是说的像病与药一样的，好梦和坏梦。
所以咱们在这迷迷糊糊的，会开就说了，你看这一波人被蒙的，被这一个公案给蒙的，检点下来好像是一盆傀儡，一群傀儡都被这个公案勾进去了，蒙到这儿了。然后后面的那个送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于开示的东西，它稍微的就给你露了一点风光，它没有像我们翻译的这么直白。我们现在新中心有的时候把禅宗说的太直白了，你就去按照理解去理解禅宗了，这是不对。会开他按照禅宗的风格，他就稍微露了一点风光给你看，然后赶快又扫掉了，因为他一露了点给你看，你又把这个答案直实了。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你看他说的是识得最初句便会幕后句，也就是说幕后了手这个地方，关键看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弄的，就像是出关重关牢关，最后的牢关又看你的出关，出关跟牢关是一个不是两个，根本智跟厚德智不是两个，正体跟启用不是两个，就是这个要看幕后句儿，得是最初句儿。别说幕后句儿他不会了，幕前句儿是什么东西啊？是这个吗？如果没有幕前句儿，哪有什么幕后句儿啊？要这么说就太直白了，所以不能这么说。识得最初句儿，便会幕后句儿。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了，你可别认错了啊！可别认错了，可别在这真有一个幕后句儿，真有一个厚德智，真有一个便一切智，可别真的这样啊！这是这一句话，就是前面的是这个，后面的是幕后一最初，不是这一句儿。别说到前面之后，最初就是这个幕后，幕后就是最初，最初跟幕后都不相干，幕后和最初不是这一句儿。你想在哪个句子里识一个最初跟幕后吗？越识越远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幕后句的公案，哎呀，不过说出来就说破了，没意思，算了，不说了。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洗脚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如何是幕后句，有没有幕后句？当然有了，怎么开什么玩笑？肯定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那什么是幕后句？去给我倒一盆洗脚水来。怎么个倒卖法？怎么个呈现法？是，什么叫幕后句啊？谁敢在这说话？谁一说话都落了，那是连幕前句都离得远了。幕后和最初不是这一句，什么句啊？说什么句啊？哪一句啊？不是这一句，幕后要有一句话出来，幕后句不是这个，不是这一句，不是非要倒出来一个什么，这个东西需要参的。到后面我现在说了也没有用，你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在新中心里面来说，一般这个公案怎么着也要过个两年三年，你悟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再说有一点开悟的痕迹这个地方都过不去。修行的这个路子，如果说是入佛之界这个地方上就有几个这个，不过这一说就啰嗦了。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是，其他的不是。还有一个，这个东西你要稳啊，你要站得稳的确实是这个，不是别的。有很多人就是影影绰绰的，哎，这个就影影说好像啊，应该啊，从这个好像到应该要给它落实了，这个地方需要走很长的路。对，就是说的是真的肯定这个地方是要走很长的路，是不是敢肯定？不敢呐，我要除习气，我要修行，哪敢肯定啊？不敢的，这个要走很长的路。就算是一肯肯定了，我开悟了，你看你们这些人的知见，你们这些人说公案也不行，知见一天就有漏洞，一天开口我都想笑话你们。哎呀，真是的，你们这些人太炸劲了。就这个悟，还有个悟在，这个悟要扫除的干干净净，这以后了再说。有个开悟在，这公案都不可能过。就是这个公案，就是说的都要磨平这些痕迹。这个公案是有意思的公案，是新中心的，一般的都是到啊，你说有个开悟在，这个公案就过不去啊，你得磨平这个开悟，不可能是有个开悟。磨平开悟就是没有一点点收获，一点点收获的痕迹都没有。你非要得一个结论，这就不行。其实就是普通人，不用跟他一样，你咋不是个普通人啊？道林渊禅师僧问中未明古未想托钵向什么地方去，德山就低头回方丈是什么意思？奔雷蹦火。岩头说这老汉没有会幕后俱在又做什么声，相随来也。 岩头密起奇遇，不知道什么是它的密起处，万年松在筑龙峰。虽然如是，只得三年活，三年后果牵挂还端的也无。木马你打理轰趴吐。
岩头密起奇遇嘛，大家不都是对这个密起奇遇感兴趣吗？瑞神哪里是它的密起处？十月万年松在筑龙峰。
筑龙峰上有个万年松啊，这个人还是南岳的呢。万年松在祝融峰，它怎么是密起奇异呢？在哪儿也需要你自己去看呢，你自己去看，这个是还是在你这儿，密还是在你这儿，肯定什么，对，你要肯在没啥这个地方上你落实它就好了。你要是真的没啥，你说你一肯肯定什么呀，你一肯肯定太多余了，你别老让我一肯肯定没东西肯定，滚。
三峰禅师透过这个公案，
这又是另外一个的禅师
了，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密起奇异起的是什么意？他说三年隔山秀活三年，难道他给隔山受记吗？这么多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透不过去宽呢？他的头面巨肿，头脸都肿起来了，就这样久久坚持，疑情不断，艰苦受尽，不及预言，好消息就要来了。有一天三峰禅师到后院去，听到劈竹子的声音，啪一下子就打开了。我们修行不能一下子修狂叫，一下子修叫，一下子又改念佛或者参禅，见异思迁就一事无成了。就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要像雪窦禅师那样，20年如一日，不怕艰难困苦。20年来曾苦心为君洗下苍龙窟。
去攀树。后面还有呢，20年来曾辛苦为君挤下苍龙窟，后面还有两句话，太冤枉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个冤枉法，后面还有两句，屈堪恕，委屈的屈、
啊、
委屈的屈，
不堪的堪，
堪恕、
堪恕，恕就是表述，
陈述、
堪恕、
就是给你们说一说吧，怎么个委屈法，怎么个冤枉法。20年来曾辛苦为君挤下苍龙窟是什么意思啊，师兄？到了心中心这里来，把心中心这个东西弄透它，你不会后悔的。
就是这里密集
的。你说说你的见解嘛？你觉得是怎么嘛？
我也不太明白。
就是你觉得是密起奇异，是应该密起个什么异，还是你觉得应该不会密起奇异，没有什么秘密？
那也没什么秘密。感觉他们就是像这个事情的话，他们两个人心里，
你能肯定吗？你能肯定没有什么秘密吗？
对，
好吧，后面的那就可以参了。从教理的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什么秘密，但是他说话的形式上，他用了密起奇异的形式说话，这也不是不可以的。
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你有个意思啊，还早着呢。有一个关于秘密意的，有一个关于秘密意的。就是那个有一个比丘尼去找赵州问如何是祖师秘密意，他不是要秘密吗？祖师又掐了他的屁股一下，他说呀，你这个比丘怎么这样啊？他说是你这样，这个你看看掐一下你疼，这不是秘密吗？你说不是秘密也不对啊，疼的是你，不是别人呢。
南拳散猫，南拳和尚因东西两旁生摩尔，前来集体大众道道不得其长罪，众不罪，权罪长之。往道州外归，权取四州，州乃脱履，按头上而出。权云：“是落在其袖的猫耳。”
这个地方说的倒是说的东西两旁是争那个猫，那他斩这个猫更有理由了。你们争吧，争吧。大众道德，你这一句倒过来了就救了这个猫，倒不过来的话我就把这个猫给斩喽。谁让你们争这个猫啊？你说倒啥呀？大众来在一块儿是干啥的？道他修行的如何，修行的结果，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开的怎么样啊？道就是道这个，除了这个我们在一块儿干啥？我们还能有别的？最早的这个就是在达摩嘛，达摩说你们跟我们学了这，跟我学了这么长时间，学的怎么样了？也应该各自说一下嘛，你必须得说到底学的怎么样了，要不然的话你也辜负善信，对不对？那就说嘛，第一个人说了，据我那个什么的话，实无一法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在文字里，悲观文字。达摩说你得了我的啥呀，得了我的皮吧，好像是。第二个说的是，要是据我看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食无一法可得嘛。他说你得了我的骨，就是有一个得的皮，得的血，什么得的肉啊之类的。有一个说你得了我，他说食无一法可得，他说你得了我的骨头，得了我的什么肉。然后那个第三个就是说的到那个二祖慧可那儿，就是非要让他说一句嘛。二祖慧可就出来对着达摩鞠了一躬，就站在旁边了。他说你得了我的髓。还有一个五祖不是也说过吗，你们学的怎么样了，也道来一句嘛，道来一句嘛。然后那个对，神秀就说我到底道啊还是不道，我道了显得我有个东西了，这就不好了，我不道师父让我道啊。这就是道一句来，你是真的一个汉子，你就别那个什么，你到底学了什么，如实的说一句来吧。学出来了什么，开始误入佛智之见，你开的怎么样啊，啥是佛智之见，你怎么认为的，说啊。道一句来，道就救得了，道不了就斩了他。像我们心中心的那些很不怎么样的那些身份，我道我道，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我这个天哪。
这个还没有那个娃说好吃亲切。
我说道一句来再吃，他说好吃。道不得即斩却也啊，现在救猫也来得及啊，道得来即救嘛，道不得即斩却也。大家要是真的没有的对了，那南拳只好把猫斩。等到晚上赵州回来了，赵州说骂事儿骂事儿。南拳说哎呀你今天你不在，他们两个争猫，我让他们道得就救，道不得就斩。结果他们到不了我就斩。赵州一听就把鞋脱下来按到头上就出去了。赵南拳就说哎呀要是赵州在就救得了猫了。子若在即救得猫儿。
赵州行草鞋亦或可增，若向者体下则亦转语，便见南拳力不知行，即或未然也。
宋
若在赵行此令，我却刀子南拳起。
为什么赵州顶鞋出去了就救得了猫了？赵州顶鞋是什么意思啊？不对，
是不是不要着这个，把那个鞋给了活动。
那得了，那要是这样你也别着杀你的像，杀了你得了。赵州顶鞋你觉得赵州顶鞋是确实有一个什么像，确实有一个意思在，你是觉得赵州顶鞋出去确实有一个意思在，他把这个意思跟他师父说了，然后就救了一个猫，其实没有意思。你要是不说颠倒我还不会这么答，我要是直接的上来说没有意思，那就是我错了。既然你说颠倒了，那我说这没有意思就不是我错，是你错了。你说的是后面，还看前面的赵州顶鞋亦作陌生。若在这里下得一句转语，大家不要上无门的，不要上慧开的当。这个慧开事儿上加事，南拳多事，赵州更多事，慧开又加了一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就顺着这个，哇，这是表示颠倒的意思，你看看。
所以这就像刚刚那个达摩
的，我觉得这个就像是南拳斩了一下猫，赵州又往猫身上剁了一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纷纷下手，把这猫给碎尸万段了。对，我们在这七嘴八舌的，可把这猫斩了。这猫说我倒了老呢，倒了老老血没了我。这不谈不上幕后剧，这不是幕后剧。嗯，怎么了？跟这个怎么了？
其实一个意思，他把鞋子穿好像其实是跟佛祖一样。
那他要把鞋子穿着正常的穿着走出去了，是不是一个意思？
觉得也行。
他肯定不是。
他如果是正常的走出去了，就不是。
那正常的走
出去也行
吧？
也行
吧？谁是你爸爸？
也行也行。也行
他这个是把鞋子脱下来放在头上，这是一个不就是不平常的一个举动啊，他肯定有秘密在里边的。
你不对不对，这个
不
对，
不行不行，你也行。
对，
哎呀，哎对对对， 袁荣说了一句话，袁荣说了一句话适合你参。你现在呢，你是觉得自己是好像没有事儿了，你就是你，其实你落在道理里了，你离开悟还远。袁荣有一句话适合你参，是这么说的：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就是人他必须要死，死了之后才能够置于死地，才能后生。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赵州问夹山，夹山什么什么哈、啊？问谁？头子，头子说了：不许夜行，投名须道。袁荣的意思是让你参这个，就是不许夜里走路，还需要在第二天早上到达。不许夜行，投名须道，不许走夜路，不许加班走夜路，还第二天早上必须要到达。大死的人如何得活？不许夜行，投名须道。袁荣的意思是让你参这个。
我也说，我就替大家下一个短语。
那我提的真的
提着灯笼你得走路啊，你得不走路你怎么到啊？不许夜行，投名须道，不许夜行，第二天早上还要走道。
那现在是参这个参这个。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落在道理里了，你用道理去参了，你用一种隐隐绰绰的对于明心见性的理解，你用这个去理解这些公案，这些公案就不是这么个理解法，你这些公案你理解你是参不到头的。
理解不到。你只要这么。
不学也行，投名须道怎么着？你说。
我还没想怎么，就是我还没怎么，因为刚才跟他说，就是说什么，就是怎么一个不，就是晚上不能走。
你别想这句了，那你就说赵州顶草鞋一作陌生，啥意思？赵州顶草鞋。
赵州顶草鞋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什么？为什么赵州顶草鞋出去就救得了猫了？为什么赵州顶鞋就出去了就把猫给救了？
就是说的那个意思
啊，捏坏了就能救得了猫，捏坏了就把猫救了是吗？不捏坏就救不了猫。
我刚才说就是跟那个佛祖已经包括跟前面道在道就在那个
伸着手
道就在你的额头，道在你的屁股上就不对吗？道在额头前。
赵州要个道，然后不是南拳要个道，然后就。像刚刚说的那样，
对吧？南拳就是说我今天斩了，要是你在怎么弄啊？就是我就是他们就说我今天把猫斩了，赵州一听就把那个鞋顶着出去了，然后南拳就说了，要是赵州在就救得了猫了。
因为大众没有对那个赵州
啊，对对对，是
赵州是怎么对的呀？问题是在这里呀，
啊。
到底在哪儿啊？一会儿在头上，一会儿在脚下，一会儿在怎么着啊？
刚才说的是一念即到。
不对，什么一念即到啊？投名夜行，投名就是第二天，夜行就是夜子做前一天的夜里。
直接待在原地吧。
直接待在原地，那咋到呢？
那是用效率还是他的释放？方三十，我始终不要面。那他，你刚手术得了，这两个地方一样的。
跟什么一样的？
地方，两个地方都一样。
都一样吗？那打你和不打你一样不？打你和不打你一样吗？
他这个出发点是到达点，起点是终点。
起点在哪？
起点是他不想走路之前他。刚刚走之前那个地方，
你这还是理解，你这还是理解，你咋办呢？你这个小狐狸，你算是哎呀，该打坐的也坐了，你一上去没有，他现在是四百坐了，你呢就是需要打消一些理解，你心中心这里你有任何的理解都不对，你就这样能老老实实的做完签坐，我谢谢你，就是这样，你不管碰到什么原因，碰到佛法了，来修心中心了，你就这样吧，就这样。
你
的意思是不能说，那德山不能说，严嵩还怪德山呢。赵州的这个人家也全那个南拳也让他们说，而且呢那些大众还确实没说话，赵州只是把鞋子顶上去走出去了，赵州也没说话，但是前面的大众是没说话也没动作，所以南拳斩了。
那是不是照说的这个动作做到哪儿有玄妙，哪儿做对了？是不是这个动作代表了颠倒，还是怎么着？
就是鞋子穿在脚上，跟你的头发是一样的，就是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大众的跟南拳的跟赵州的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大众这儿南拳就要斩呢？倒一句来，你这个倒一句，你只要倒了它就离倒远了，但是你这个地方还必须要倒，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这些僧人他是知道的，他不会答一个像一上君那种什么十方圆明就在当下，他不会答这种话，他肯定不可能答这种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么一说就变味了，就不对了，这是很那个什么越描越黑，大家肯定不会这么说，但是大家又不知道该咋说啊，是在这儿。你看，那不是禅宗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呢？换它是扇子，你就触了，你就着相了。说它不是扇子，它明明是个扇子；说它不是扇子，就相悖了，跟我们的理解就相悖了。你说它是个扇子，就着相了；说它是个扇子，就触；说它不是扇子，就悖。如何是好？倒一句来，人家所有禅宗的人都知道这个的。不记不离，你的花样太多了，你需要打坐，你需要好好打坐，把这些东西全都去掉，这花招太多了，倒一句来就那个什么就救猫，不倒就把猫斩了，你怎么救猫啊？
我还是刚才的想法，就是他就跟那个佛祖的话，包括前面那个禅师他们说的手，
先别管佛祖，你怎么
啊？他竖了手指头，他把手指头砍了呀。
那是同。但是那个
啊，对对对，对你来说，你就是让你倒一句，你就竖个手指头，你竖个手指头，南拳不长猫，南拳直接斩你的指头。
你是说让我说一句？
对对对，你说一句，帮助把猫救了。
嗯，你说让我当时如何在这个地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当时在都可以啊，想办法，现在救猫也来得及哦。
现在救来得及。
那我拂袖而去行吗？
到嘛，走路就是到。
我就走。
不行，不是。
我就拂袖而去，
那是人家德山的，不许学德山，也不许学赵州，就说你自己怎么办？你怎么救猫？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德山是你的，你怎么救？
我的是我的，不是你的，后面都有的，后面都有的，接着往下看吧，接着往下看吧。我不救，我更剁一刀，好吧？赵州顶鞋是什么意思？啊，赵州顶鞋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你要能够看透，你就知道了。南拳啊，说话是一顶一的。他说前面该斩猫，他斩的就对；后面说赵州救猫，就赵州就救的就对。要不然的话就麻烦了。赵州如果在，道行此令。赵州如果在的话，他就哎呀，就是跟那个要救猫的这个正好不一样。还有一个。赵州这个做的这个呀，他把这刀子给夺了，他不光是那个什么南拳斩不了猫，南拳还要向他起命，你看这都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怎么救得了猫？你讲个狗屁道理呀、啊、你讲什么道理啊？他要那个什么的，他要斩猫，你就夺，你夺刀你去斩他，让南拳去向你求命啊，他都有答案了，这都算，这只是算一个，但是这个算是会开的答案，不算你们的。你们怎么救猫？这个刀就是说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来，一切善知识，他也都不是什么了。夺却的这个刀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威风凛凛。
讲到机用，举凡一举一动，或不是大机大用，只随顺时节因缘，中心毫无委屈，无所执着即是。所谓纵横自在，收放无拘。翠竹黄花皆是玄机，薄纱雨罗莫非妙用。松下大佬正到最后，皆由此大机大用。如南拳斩猫，龟宗斩蛇，皆具薄纱自在手段。但有人看到这些公案往往破获，心中不免起疑：斩猫杀蛇，岂不犯了杀戒？大修行人怎会有此丧生害命的行径？断不是事实，恐怕只是预言，用以表示沙雀心中贪着、嗔恨、斗殴等妄念而已。大约是在1956年，有一位胡老大德在上海静安寺为大家开讲《止月录》，讲到这则南拳斩猫公案，就对大家说：“请不要做真实斩猫会，这只是预言。如庞公云：‘护身用沙，沙尽使安君。’”乃杀尽自己心中之贪嗔执着妄 分之几就不妨是事实了。
这个地方我又想到了那天第一次打七的人还在吗？跟旭博士吵的就是这儿。旭博士就认为一定不能杀，明心见性的人一定不能杀，你还记得吧？还记得吧？
嗯，
他认为元一老人就说了，明心见性以后怎么可能杀人放火？他觉得老人说的对，但是老人有说到这儿，杀就是活，活就是杀，非但杀活没有区分，而且毫没有区分，毫无区分之痕迹，直接杀就是杀了。
当时坐下有一位老参不肯起，说起立云，这只是你老的正经，可不是王老师的本怀。王老师无此杀活之见，虽斩犹活，不妨时有其事。吴老不肯，两下发生争执，正于此相持不下时，不知哪位老参作猫叫一声，众闻忽然惊悟，争执乃息。关于这则斩猫公案，南拳之意原非要斩猫，只要两句有人出来道格一句应心语，以发明心地即得，乃无人会此意，道不得救猫之句。南拳意语既出，即随手挥刀杀之。其实两句或者并非无人，但要进一步看南拳策略究竟如何，不肯出来道一句救猫，亦未可知。在后来赵州回南拳告以往至，赵州脱鞋顶头而出，南拳在右，子落在即得救猫而已。
老人的这一段啊说的可有意思了，而且说的是精妙精妙，特别好玩。老人说的都把几个我们想不到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前面先说了斩是不是斩，第一段说的是斩是不是斩，你如果认为斩猫杀蛇是犯了杀戒，归宗斩蛇这个大家也知道吧，不用再说吧。归宗斩蛇就是人家正在问他问题呢，那天有说人家正在问他问题呢，他正在锄地呢，归宗正在那锄地呢，地那个土地上有个蛇，归宗就是锄地一下一下吭哧吭哧锄，有个蛇，归宗的锄头一点也没有停留，咔嚓把那个蛇斩成两段了，把问他问题的那个出家人吓了一跳，说哎呀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这么粗啊，开什么玩笑，太粗了。然后归宗说的是我粗还是你粗啊，然后归宗说就说你不要看我斩蛇，你不要学我斩蛇，你要就是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不是让你学我斩蛇，但是你在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你在这儿用功。归宗有跟他说，归宗斩蛇不是说了吗，那个禅宗里面有三个最毒的功啊，一个是南拳斩猫，一个是归宗斩蛇，一个是赵州捏泥，这三个公案是禅宗里面最毒的三个公案。归宗斩蛇，归宗斩蛇就是杀活自在，杀活自在。大家看的这个就是说他是不是杀了，当然不是了。还有的人说的他只是预言，后面就举了例子了，这个预言这个也很典型。一个说的是预言，他不是真杀，他是杀自己的心里头的贪嗔痴慢疑。元一老人实际上是不肯这个话的。后面马上就有人站出来了，说这只是您老的印证，可不是王老师的本怀。南拳他的俗称是姓王的，南拳经常的就是一高兴就说自己是王老师，王老师他不知道南拳咋回事，南拳他俗姓王，但是他称自己有的时候他不是称老僧啊山僧啊，他有时候一高兴就称王老师。人家说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然后有个人就出来，哎，你看，我这样，你看这不是吃饭动用吗？你看我这样，我这不是就是祖师西来意吗？王老师就说了，虽是则是，犹道王老，犹欠王老师一线在，就是你这么说差得远了，你跟我比差远了。是则是，犹欠王老师一线在嘛，就是他自称王老师，王老师修行不利，被鬼神看见什么什么的，他自称自己叫王老师，他俗姓是姓王。所以这些人都是很懂的，那是50年代的。另外一个人就不高兴了，说你说的是这个不是真实的斩猫啊，不是真实的斩猫，他是杀自己心里头的妄想啊，贪嗔痴慢疑啊。有个人就说了，这是您老这么想的，但是不是王老师的，不是南拳普愿的本怀，南拳普愿没有杀活之见，他虽然杀了，他实际上是救猫。他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要不承认，你不要以为南拳斩猫是个预言，他不是个预言，就是确实有这么回事，但是你别以为他是在杀猫，他是在救猫。这个人说的其实挺有道理的，结果这两方就在那疯狂的争执起来了。突然有个人做了一个喵一声，然后大家都就是说哄，对对对，豁然醒悟，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而且
这个是老人自己
这个老人自 你老人是那个更缺德的，我觉得老人更缺德，就是说最最最缺德的是那个，我真是服了老人了。老人说倒一句就救得了猫了，倒不出来我就把猫给斩喽。老人的意思是说，这两行僧人里头可能是有明白人，明白人他就故意不倒，他就看你南拳斩不斩。我觉得老人这个话就太狠了。南拳一看没有人倒，那也怎么办呢？那只好硬着头皮就要斩呐、啊。
说不来，
我觉得这个老人能够想到这一招，这是没有想到的。
那是不是这个猫，我就觉得他就是应该救他？
你呀、啊，你先什么时候把你自己救了？南拳一语既出，随手杀，挥刀杀了。老人说的，这个时候两边的人呢、啊，也可能并不是没有人，他就是要看你敢不敢杀。嗯，他不肯出来道，就看你敢不敢杀。嗯，也这也有可能的。老人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老人能想到这儿，我真是佩服。嗯、就把南拳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你说的就是看你敢不敢，你杀就是救啊，这个时候杀就是救他，看你敢不敢用杀的这个方法救。那你要大手笔啊，你一般的出家人谁敢这样当众斩生命啊？谁敢啊？
怎么想到下不来台？
不是不是，
就是你不用解释，杀是活，活是杀，杀了就是杀了，活了就是活了，怎么了？你不用非要解释一下，我现在是在杀，是在虽然杀他，我是在活他，你不用这样解释。这就是毫无区分之机，也就是不妨有南拳杀猫这件事儿，不妨有他杀这件事儿，他杀这件事儿怎么了？他就是杀了，你还非要说杀就是活，你还非要说杀是。更何况你说这杀只是个预言，他要杀心头之贪嗔痴慢疑，这水平更 low 了。最 low 的就是说他只是一个预言，他只是一个象征，最关键的是杀心中的贪嗔痴慢疑，这是最 low 的说法。第二，比这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他实际上不是杀，他是救猫，这是比他稍微好。第三个就是说就是比较利落的，就是老人说的我就是杀他了。句号。那就是对那些过不去这一关的呀，那可不就是杀就是活吗？还用这么着解释吗？那肯定杀就是活。
在这个地方信不信得急呀、
啊？嗯，你要信得急，你就不需要他给你解释杀就是活，不需要这种解释。
信得急，
就是他杀就是度生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这里就是只顺，只随顺时节因缘通，毫无委屈，无所执着，是所谓纵横自在，说话无拘，岁数黄花皆是，是不是也是说完？
这些都是解释，这些都是解释。实际上说完了，就是南拳斩的那个猫，就是说完了。需要你去参，需要你去参吗？胡老就是当时的一位大德，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当时的时候看这个风气还是不错的。嗯，其实能够说到杀却心中的贪嗔痴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像我们这些人现在还想，哎呀妈呀，是不是杀生？嗯，那想的更 low 了。这是说当时的时候有一位人，哎呀，怎么总觉得这些古人还是好的，还是好的。